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因为是星之导航节目开播满一年的日子。从健康到创意，创意到阅读，阅读到动物，动物到电影，金宁很开心，也很期待周一到周五每天和你共度的时光。如果你是从第一集就听到现在，那么加上今天，我们就一起探索了262次的星球了。然而，不论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的行列，愿每一次星之导航的启航，我们都有所收获。金宁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您，我们一同挖掘更多有趣的内容。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继续挖掘当中精彩的故事跟延伸。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最近聚焦在世界知名的汽水公司可口可乐的创意源流。复习一下，1886年药剂师约翰·彭伯顿发明了可口可乐，1888年阿萨·坎德勒购买了可口可乐的股份，掌握了全部生产的销售权。在坎德勒的带领之下，可口可乐正式走向全美国。坎德勒做了什么事让可口可乐的知名度扩展呢？这就要先拉回到发明者彭伯顿时期。在产品的推广策略上，彭伯顿更多的将可口可乐宣传重点放在医药价值，因为他当初会研发可口可乐主要也是为了医疗的效用。所以直到1895年，人们对于可口可乐的印象也仍旧是它具有医疗的功效。可口可乐被当作医疗的保健品来贩售，当时被称作是治疗头疼的权威产品。可是坎德勒很快就发现，如果把可口可乐当作药物来卖的话，人们就只有在身体感到不适的时候才会想要买它。也就是说，消费市场仅限于那些自认有相关症状的人群。相比之下，如果把可口可乐当作提神饮料来卖的话，就能够吸引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作为药物，可口可乐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但是作为饮料，可口可乐可以让每个人畅饮。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时的形势迫使可口可乐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怎么说呢？1898年，联邦政府开始对药物征税，为了帮助支付美西战争期间的费用，税务局的征税人员很自然地将可口可乐列为药品而不是饮料。多年的行销宣传，比如说理想的补脑佳品、治疗头痛和神经质的理想药物，还有改善情绪、增强体质，这一些的广告名号虽然打出了知名度，但也让可口可乐得要多付一笔庞大的药物税。于是公司决定要重新定位，把可口可乐定为饮料，不再是一种药物，也可以免交药物税。 于是这一时期的可口可乐广告开始强调作为滋补品的功效。这些广告都有着明确的受众，有商人、妇女，后来更是对准了儿童。比如说，三个穿着水手服的小孩子举着广告牌的图像，上面写着我们都喝可口可乐。这时的可口可乐公司为了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开始推出了促销活动。除了我们上一集讲到的免费试用礼券之外，也制作了各种带有可口可乐标志的小礼品。这些小礼品带着可口可乐的标志分发到千家万户。就这样，这一时期的广告覆盖率已经远远地超过其他产品，知名度迅速地在人群中提升。到了1900年，可口可乐完全停止强调产品的医疗效果，避免被征税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广阔的市场。除了重新定位，还有可口可乐瓶装的出现。有趣的是，一开始坎德勒是反对可乐装瓶的，因为他担心饮料的口味会在储存期间受到了影响。1899年，两位来自查塔奴加的律师约瑟夫·怀特·黑德以及班杰明·托马斯，他们找上了坎德勒。他们觉得可口可乐作为饮料机的饮品是如此的成功，如果有人把可口可乐装进瓶子里呢，人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于是他们两位把这个点子告诉了坎德勒，希望可以把可口可乐做成瓶装销售。当时坎德勒根本没有把这笔买卖放在心上，所以就以1美元的价格将瓶装权卖给了他们，也把可口可乐糖浆卖给他们。坎德勒的想法是，可口可乐的独有秘方仍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瓶装可乐卖得好，他也可以借此多卖一些糖浆，如果卖得不好，他们失败了，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双方签署的合约是地域性的，瓶装可乐借此打开了全新的市场，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销售点不再局限在汽水店，一般的杂货店、运动场都可以见到可口可乐的身影。很快的，怀特·黑德和托马斯就发现，与其自己瓶装，不如把装瓶的附属专利权卖给其他人，好赚取高额的利润。这样一来，他们就开创了利润丰厚的经营权业务，同时也让美国城镇村庄都有可口可乐的踪迹。听到这里，我们看到可口可乐公司做出了重大的转折，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以及为了让更多人想要喝可口可乐，所以从药品变成了饮料。因为可口可乐公司知道，如果单单只限于药品，那么只有当人们觉得头痛的时候才会想到它。这也不禁让精灵想到，对许多人来说，基督信仰也变成了只是一种疏解的成药，当不舒服或者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想要。但是如果这个成为信主的唯一原因，那么很容易就会因为其他事情而离开了信仰。可是另外一方面，基督信仰也不是一种喝了就畅快的饮料，不是只是一种让人感觉好一点的选择之一。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让人感觉好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只要感觉对了，心里舒坦了，就代表一切都没有问题。但其实，我们的感觉常常是会误导我们的。有些时候，我们明明走在一条不对的路上，却觉得还不错，应该没有问题。也有些时候，我们抓住了一些看似让人快乐的东西，但经过一段时间，却发现心里反而更加空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圣经提醒我们一件事，人里面有一个偏离的本质，那就是罪。这里的罪不是指做错事而已，更是一种与神分离的状态。当我们离开了创造我们的源头，我们的判断、感觉，甚至是对什么是好的这样的理解，都会慢慢产生偏差。就好像是一个指南针，如果本身已经失准了，它再怎么指，也不会带你走到正确的方向。所以，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种偏离当中带回来。 他告诉我们，你虽然迷路了，但是我可以带你回家。这也是为什么福音有的时候听起来并不是让人感觉到很舒服，甚至还会觉得心中有些刺痛。但那个目的不是为了要让人难受而已，而是因为唯有看见真实的问题，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经历到真实的改变。让经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316音乐事工原创赞美系列一的《迷路羊》。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曲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316音乐事工原创赞美系列一《迷路羊》。 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知名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创意发展故事。随着可口可乐的成功，市面上也越来越多仿冒的产品出现，不但损害了可口可乐的商誉，也影响了他们的销售额。随着美国商标法的启动，1905年坎德勒就为可口可乐进行了商标注册，让可口可乐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品牌。同时期，无论是瓶装还是散装，可口可乐的销量都在持续的增长。这种受欢迎的程度也导致了数十家竞争对手试图模仿可口可乐的著名商标，以此欺骗消费者购买他们的饮料。像是 Coca-Cola、 马 Coca-Cola、 Toca-Cola 甚至 Coke 这样的竞争对手品牌，我这样念下来应该你也觉得很混淆了。这些品牌的名称被认为是抄袭或者只是稍作修改斯宾塞字体的标志。这些竞争对手的瓶子造成了消费者的困惑。虽然可口可乐公司对于这些侵权的行为提起了诉讼，可是案件往往会耗时数年，花费非常多的心力。而且当时使用的瓶子是简单的直筒型瓶，通常颜色是棕色或者是透明的，没有什么辨识度。于是可口可乐公司要求装瓶商在每个瓶子上面压印著名的可口可乐标志。为了进一步帮助装瓶商，可口可乐公司在1906年推出了一款菱形标签，配上彩色鲜艳的商标，想要区别侵权者。然而可口可乐经常装在冰水桶里出售，这会导致标签脱落。一些竞争对手，比如说 Coca-Cola 甚至还模仿了这种标签，让人乍看之下根本分辨不出来。1912年，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向所有的成员发出通知，指出虽然可口可乐公司拥有独特的标志，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保护自身业务的措施。可口可乐装瓶公司提议所有的成员联合起来为产品开发一种独特的包装。于是和可口可乐的首席律师哈罗德·赫西合作，一同探讨如何才能够获得一种特殊的瓶子。与其自己想，不如来号召征求设计的创意。1914年，赫西慷慨激昂地呼吁装瓶商界要团结起来，共同打造一个独特的包装。赫西说，我们打造可口可乐并非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利益，我们打造的是可口可乐的永恒，我们希望可口可乐能够永远作为国民饮料。你们公司的负责人正在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打造一款我们能够接受并且称之为我们自己孩子的瓶子。于是1915年4月26日，可口可乐装瓶协会的理事会投票决定拨款500美元用于开发一种独特的可口可乐瓶。哈罗德·赫西组织了一场设计大赛，要寻找理想的可口可乐瓶。他邀请了8家包装公司参与比赛，要求参赛者设计出这样一种的瓶子形状。一个身处黑暗中的人，仅凭手感触摸就可以将它辨识出来，而且非常有型，到了即便碎裂，人们也可以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可乐瓶。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鲁特玻璃公司收到了这封设计的邀请，就召开会议开始着手设计的工作。鲁特团队的成员包括 CJ 鲁特、威廉鲁特、亚历山大·萨缪尔森、厄尔·迪恩以及克莱德·爱德华兹。萨缪尔森是瑞典移民，担任生产车间的主管。他派迪恩跟爱德华兹到当地图书馆找设计灵感。当团队偶然间看到大英百科全书上一幅可可豆荚的图案，形状细长而且菱纹分明的时候，他们找到了理想的瓶子形状。他们完成了设计方案，迪恩就在厚重的亚麻纸上仔细的绘制。在萨缪尔森的指导下，他们制作了一些样品瓶。于是鲁特玻璃公司以萨缪尔森的名义提交了专利申请，1915年11月16日获得了批准。这个日期后来融入了最终瓶身设计的文字里。 值得注意的是，专利申请文件当中并没有包含可口可乐的签名压印字样，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设计以及最终客户的机密性。1916年初，由瓶装商跟公司的主管组成的委员会召开会议，选定了可口可乐的瓶子设计，最后就是由鲁特玻璃公司胜出。可口可乐与鲁特玻璃公司达成协议，由美国六家玻璃公司采用这种瓶子的形状。合约规定，瓶子必须要使用德国绿着色。后来为了纪念可口可乐公司总部所在地乔治亚州，更名为乔治亚绿。合约还规定，订购玻璃瓶的城市名称必须压印在瓶底。这些城市名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吸引着消费者。孩子们甚至还津津乐道地比谁家的瓶子来自更远的地方。玻璃瓶的重量不得少于 14.5 盎司，装满 6.5 盎司的可口可乐之后，每个瓶子重量都超过了一磅。不过，这款玻璃瓶一开始因为太过于凹凸有致，反而会倒在装瓶厂的流水线上。历经了1916年的细长版，弧形瓶在四年后成为了标准版的可口可乐瓶。到了1928年，瓶装销售额超过了饮料柜台的销量，也是这个弧形瓶在1941年奔赴世界大战的战场，也遍及了全世界，成为现今全球熟知的可口可乐曲线瓶。当我们回溯这一段可口可乐的发展，会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转折，从被模仿到被辨认。市场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看起来很像的产品的时候，消费者其实很难分辨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可口可乐。于是，可口可乐公司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打造出一个无法被混淆的标记，一款新设计的瓶子，让你就算在黑暗中用手一摸，也知道这是真的。这个设计非常有意思，因为它不只是外表的美观，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到生活里，你会发现，这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看起来很像的东西，可是如果真的投入去了解查看，常常会发现，好像都差一点，好像抓住了却又流失了，好像是真的但又不完全是真的。就像那些仿冒的可乐一样，问题不是选错产品，而是很多时候其实根本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的标准本身就已经模糊了。圣经告诉我们，人因着罪与神的关系破裂，不只是行为出了问题，连我们的判断、渴望，还有对真实的感知都会被扭曲。所以，我们会把像真的当成真的，把暂时的满足当成永恒的价值。但是福音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像可口可乐最终不是靠着解释，而是靠着一个独特的记号让人辨认出来。上帝也给了人一个可以辨认的真实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借着认识耶稣基督。耶稣自己就是那个标准，他是真实的、可信的、完全的、圣洁的真神。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认识什么叫做真实。因为当一个人认识耶稣之后，耶稣的灵会住在他里面，开始慢慢改变他的心、他的想法、他的选择。就好像是可口可乐的曲线瓶，不是贴上一个容易脱落的标签，而是整个形状都被重新设计。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外在的装饰变化，而是内里本质的改变。如果连可口可乐都需要一个独特的标记，让人不再混淆，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需要一个真正不会被混淆的真实呢？好消息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找得到。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翻唱 Hillsong Music 唯一。
创世间人情，卷沧海桑田。 转瞬间，美酒与清水，一杯又一杯，却还是会枯竭。但有一口气永远不枯干，那饱写泉源似生命活水。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